因为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啊能够有自由的机会啊，再一次的啊来到主日啊，赐给我们新的一天啊。虽然这世界啊有许多的动荡啊，有啊疾病啊，也有征战啊，也有许多地方有啊一些的啊天灾啊临到啊当地的居民啊，但我们啊知道这世界仍然还是在你的手中啊，因为啊我们敬拜的这位上帝啊，你仍然让我们啊可以奉你的名啊，在主日的时候啊来聚聚啊，你用这一天向我们来啊印证你自己的啊权柄啊，就叫我们的心思啊不会啊被过度的这些事件所牵引啊，也不会跟随世界的言论啊而产生惧怕或是信心动摇啊，而是更加的坚信啊你无论要怎么样的啊磨练你的啊子民啊甚至啊降灾在这个啊世界当中，你是要啊让那些属于你的人啊最终啊能够回转，能够啊得救啊，主啊，你就让我们更加的依靠你，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啊，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五啊，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是比较快速看了第二跟第四集，第二到第四了啊。我们今天读一下哈，他说我使用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客勒大麦和美尔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的，无家中的神像。之前说到上帝要这个先知啊再去就是爱这个犯罪的或是悔婚约的这个女人呢就把这个淫妇又再带回来。这是第三章的开头第一节了人他就解释了，第二节他就说他要让这个被带回来的这个女人呢独居，连给她少许的金钱跟食物让她可以生活。你看这个是一个形容啊，就说虽然上帝会把以色列人赶出去使得他们好像没有了自己的国土，没有了自己的君王失去了他们的一个身份，但是上帝说他仍然还爱他们只是他在那个管教的期间他不会宠爱他们就是说不会给他们太过的轻松以致他们会藐视耶和华，所以上帝会让以色列人在这个流离的当中就是被掳甚至困苦贫穷的当中呢让他们不会消灭因为还是有的吃有的用，只是他们要透过这个苦难来反省来悔改并且愿意离弃自己的恶行这也就是说他们在外邦的时候他们就变成独居因为所谓独居不是说一个人就是他们已经不再跟其他的这个支派在一起了，被分散那是没有君王没有首领，当然君王是别人的王他们自己没有了也没有他们的我们说自己的名这个叫什么他们叫他们的长老或是他们的百夫长千夫长这样都没有了，连他们也不再能够享受到圣殿的敬拜了因为在外邦没有圣殿也没有各样他们以前就是习惯的这些神像这些偶像也没有了，所以都全部拿去了也拿去了他们所引以为荣的他们的财富都拿去了， 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呢，上帝要他们独居悔改，不要再犯罪了，意思说他们不要再像以前这样啊，因为很自信，就去就是轻易的跟随世界啊，或是说假冒为善啊，就是信，去信上帝，然后同时又依靠其他的东西了。OK， 所以这个是表面好像是在指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啊，但是在讲耶和华跟以色列民。也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注意的啊，就是中间这里他说，我也像你，我像你也必这样啊，我像你也必这样。嗯，上帝说你要独居，人上帝说我像你也必这样，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被赶出去之后，他们独居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再像国王啊，连他们又不可归别人为妻，意思说他们也不被允许呢去做属于别人的你可以说就是改他们的信仰啊，成为别人的子民啊，上帝也没有让他们这样做。连上帝说我自己也没有这样做，这奇怪啊，就是上帝为什么你自己你要做什么吗？他的意思是说上帝没有在怎么，就好像这个丈夫这样，他没有因为这个妻子被送回去之后他再娶一个，他说我也没有这样做，我也是独居，我为了你我也独居，也就表示说耶和华他没有再建立一个新的子民没有再呼召新的群体。但耶和华没有这样做，他伟大在哪里？他牺牲什么呢？是吧？你要知道在旧约里头只有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OK？ 你要知道敬拜耶和华这件事情是关乎啊上帝的荣耀的事啊，其实是上帝最重视的啊，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的荣耀是至高的啊，他得到荣耀是配得的。OK？ 他在永恒中他就是在这个荣耀的当中，连他创造的世界也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让他荣耀可以分享在整个世界的当中，特别是人呢。好了，亚当堕落之后，上帝把这个特权留给一个民族叫以色列，其他你可以说没有一个民族敬拜耶和华了啊，大家拜偶像啊，做别的事了，所以基本上都不是上帝造的了啊，这些外邦人，因为他们如果不能够反映神荣耀，他们就是废物了，他们就是等于不是神所造的，就好像今天我们的邻居吃喝快乐啊，礼拜天在那边晒太阳啊在那边戴墨镜啊，在那边看电影啊，可能我们觉得哇，这是高尚的人生哈 其实在天上天使看到的，这不是人呐。这不会荣耀上帝的活物就不是活物，不是神造的，因为上帝只造，你们知道啊，连动物都是为了荣耀他的。OK， 如果人在主日的时候去滑雪、去海边啊，去为自己享受，我不要说你不是基督徒，你在神眼中是冒犯的啊，因为你把这个日子变成的是自己荣耀自己的日子。OK， 所以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礼拜天要不要打工啊？我的心是在想神的，不过我要打工啊，或者说礼拜天我要不要去可不可以跟家人去旅行啊，去玩啊？我们只是偶尔这个教会夏天应该停止聚会，有放假啊，因为每个家庭都要去玩什么，不用问这个事了，我就告诉你。你是什么？你是人吗？如果你是神所造的人，你的职分只有一个，就是荣耀神。一个汤匙，一个叉子，如果它不是用来吃饭的，它就没有价值。 Okay? 你不能说哦，这个很贵啊，没用啊，摆在那里没用。人主要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不但是礼拜天要敬拜上帝啊，就算是没有机会到教会去啊，今天很多人都不在家里，但是还是要把这一天归出来敬拜上帝。人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啊，除了要工作啊，要就是要做各样的事情之外啊，在一切之上还是敬拜上帝，就是因为上帝造我们就为这个目的。好了，这讲过了啊，人上帝在这段时间说我也像你一样，就表示呢上帝很大方啊，他可以忍耐好长一段时间呢人类没有把荣耀归给他，是吧？你说上帝不缺嘛啊，他在天上有成千上万的天使，天使可以告诉上帝说，来上帝啊，你允许我去把他们全灭掉，因为他们在亵渎你嘛，就全部灭掉，你再造一批会感恩会赞美会把荣耀归给你的人。肯定啊，很多的可能性也是很合理的做法啊，就是人已经多次的就是表示自己不想荣耀上帝了啊，其实就已经告诉上帝说我不想活了啊，我也不想，我不是活物了啊 ，OK， 我是灭亡的啊。上帝说好吧，就可以把他们全部灭掉了，但没有啊。上帝既然宽容了许许多多的时间，这个外邦人啊，都没有灭绝他们，没有审判他们，因为里头还有一些是神要救的，甚至连以色列人就是因为卑劣被赶出去，以致圣殿没有人在上面献祭啊，就是没有人在感恩，没有人在赞美，上帝也容忍了啊，他也忍耐的等候，直到他的子民真诚的悔改。所以这一点应该让我们很受激励啊，好像现在我们已经有两年啊，当然我们还是继续敬拜在家里了，但是我们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啊，就是聚在一起同心同声赞美声。当然我说活泉现在可以了，因为上个礼拜已经可以政府给了啊，但是我说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嘛啊，你要知道不是你亏损啊，是上帝啊，上帝忍耐啊，他忍耐啊，我们有各样的就是限制啊，他愿意啊用忍耐的心来对待他的教会，因为教会如果一停止敬拜上帝，其实教会就不是教会了。OK， 教会的功能其实就是在地上做一个唯一的灯，唯一的地方有神的道，唯一的地方有赞美真神的声音的地方，这叫教会。那现在开放了啊，特别是瑞士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再说啊，你们真的是要相信啊，上帝的忍耐是伟大的，但是是有限的。不要一直以为说啊，反正可以嘛，以前也可以，两年了都这样子，应该继续这样啊。多了一种选择哈，现在可以去，可以不去啊。总之不去就在网上了，睡迟了就在网上了啊。今天呢，如果想要去买菜啊，就在网上了啊。想去海边呢，就在你挑战上帝的忍耐 ，OK， 上帝会说，是啊，你可以不用再来了啊，因为你不是那个我要保存，或者说是我造来要荣耀自己的，因为你不愿意嘛，啊，所以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啊，要很谨慎的看待啊，我们的行为啊，就是不要很顽固的觉得啊，反正上帝是很大方的啦， 一次又一次的啊，他忍耐了我们，我们又走自己的道路，连呢，我们被鞭打了，我们又回转，连后来我们又走自己，总之，上帝的忍耐，我在说是伟大的，但是不是无限的，因为他的心意始终要成就，所以管教是有目的的，好像啊，对以色列人的管教，其实也是最终要让他的名重新的在以色列里头被人追求啊，他的荣耀被彰显，不然他就不需要管教了啊。其实每个人的结局都一样了，是吧？就是如果上帝不碰我们啊 ，OK 啊，就是让你听了布道会啊，去了节制祷告，让你做了基督徒，但从今以后上帝就不碰你了。你说你会待多久呢？两个礼拜？两个月？你肯定不在了。对吧？因为教会没有那么吸引你，来去去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如果真的给你做一些事啊，给你侍奉参与啊，你也会累的，你会觉得说，哎呀，又没有钱拿啊，光做这些也没人欣赏啊，你也会不做的。你知道为什么你会一直在教会吗？真的不是因为你伟大，是因为上帝伟大。你回头想，上帝一直在我们身上管教我们啊，所以他还给我们一些困难，他给我们一些就是难处啊，一些的所谓啊，就是身边的一些可能我们能力做不到的事情。OK， 又用这个方法呢，一直让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一直让我们想起我们有责任啊，我们也有应该当就是当尽的啊，这样的就是上帝造我们的这种义务，就是因为苦难提醒了我们这一些。如果没有的话，每一个人迟早都会像外邦人一样，就成为了那种不配就是敬拜神的人。啊，所以以色列人被赶出去了，但是不是要灭绝他们呢？是要让他们回转啊。所以第五节比较长啊，我们读一下。他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或是叫回心转意了啊，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啊。开头就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啊，所以感谢主啦啊，上帝让他们出去守寡好长时间啊，就是贫穷各样，上帝没有暗暗的又建立了新的子民，连最后说你们不用回来了，反正我不要了，没有。他在等，很耐心的等，就是忍耐那段没有人敬拜他的日子啊，等到他说后来，终于呢，这些人又重新归回了，啊，这归回不是只是那个70年后回来那个意思啊，这归回就说他们的心思意念回转了，好像这里的经文就有特别说啊，这个归回不是一种搬家的那种意思啊，啊，就从这里归到归回，就好像搬回中国去啊，这叫归回，不是指这个啊。所以原文就有说回心转意，就比较明确的讲，它是内心的一种意念的转变了。OK， 所以先知就在，当然先知当时讲话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受管教啊，但是他是用这个管教后的这个益处来激励当时的人了，不然当时人肯定会很不高兴啊，他们说啊，又管教我们了啊，要赶我们走了啊，说先知就用说这个管教虽然严厉，但是最终呢它有一个好处啊，就免得这以色列人就吵闹了啊，埋怨上帝太严厉啊，对他们太苛刻啊，这样子。 OK， 所以上帝呢，他在这个指定的时候啊，就是他就是向他们施行这个苦难的事， 如果不是的话，没有人可以真正的有悔改的心啊。就像刚才我说啊，如果你今天做了基督徒，上帝从来不管你呢，你不会到今天的。你能够一直在教会呢，我就知道有一个事实，就是因为上帝一直在管教你，所以你还信到今天。不是因为你很幸福所以你会信到今天，如果你很幸福你一定走，你不会好过任何人，你一定会离开。所以我们每个能够在教会待久的人都是很谦卑的说，我们是常常被打，常常受苦，常常被上帝就是管教的儿女，所以我们就会一直留在神的家里。 OK， 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些事情啊，其实是刚才我说了啊，就是他很认识我们的本性，所以他在最恰当的时刻给我们苦难，让我们能够激发出一个真实的悔改。这个时间过了，就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厌恶我们的罪，我们离弃，我们想清楚了，我们也真的是放弃了，那时呢我们就可以真诚的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一切都是一个时机啊，一种很有智慧的时机啊，就是每个人生的阶段，你们大家都有孩子的话，你们会明白的。你就算要你儿子，如果都是小小的，你就没什么太大区别了啊。如果还是小孩子这样啊，他一做错，你就讲他就是了啊，你就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他就听了，然后就怕了，就不做了，就这样啊。但如果这个孩子比较大了，你就开始会找一个好的时机了，对不对啊？你也不会当他是小孩子了啊。他如果做错了，你可以选择现在说或者之后说，哪一个时候说啊？在他很得意的时候说，还是在他很消沉的时候说？那说成什么样子，怎么样点到为止，怎么样不伤他的自尊，这些都是父亲母亲的聪明啊。你真的不是校长啊，谁都打，管你是谁啊，做错就打啊，什么自尊心我都不认识你啊，就照打。你不是校长啊，你是父亲嘛，是吧？你很认识你孩子的性情，所以你的话要准确。你知道上帝就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极智慧的爸爸，他就是他不是当做我们的校长啊，就是这样对以色列人，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做错全打就是了啊，就好像一个长官这样啊，并非如此的啊。上帝管教以色列的时候呢，都是很仔细的，恰到好处，指定时刻，指定话语，而且每一个苦难临到的时候，都为他们预备信心。为他们预备悔改的机会，这个就是父亲啊，就是上帝啊。好，所以感谢主啦啊，这个我从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败坏，我们想到自己啦，但我们看到上帝怎么对待以色列人，我们心里面也有安慰啊。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管教之下，我们也不应该灰心啊，因为是同一位上帝啊，他昔日怎么样那样仔细的对待以色列人，今天他仍然就是那样仔细的对待我们每一个人啊！感谢主，我们今天还在信仰里头啊，我们没有回到世界，我们没有被我们的身边的朋友邻舍亲戚啊带到他们的道路上面。你真的要归功于上帝，不能说你自己，我们自己一定不会超过几天的啊，可能连喝茶的兴趣都更短啊。就是我们想有的人喝一些新鲜的东西啊，喝茶啦，或者吃一些什么新的玩意啊，可能还可以耐上几个月啊。信仰这回事啊，真的没什么耐心的。OK， 尝了一下，试了一次，就只不过如此。差不多差不多就好了，就停了，不可能到今天的。好吧，好了，所以先知就告诉我们了哈，当以色列人他 他被上帝管教之后啊，隔了一段时间，他们真的回转，他们的内心呢就有一种寻求的渴望了。所以这个回转不只是静态的，就哦头脑想想的，哦我不应该这样，不只是这样啊。他说他有一种寻求的动作啊，他渴望啊开始转变了啊，他寻求耶和华，而且寻求大卫王。好了，寻求耶和华，当我们明白了啊啊，就是上帝了啊，但是寻求大卫王有点奇怪啊，那大卫王都死了啊，那寻求大卫王。那个年代你们也知道啊，何西啊，大卫早就死了，大卫在所罗门之前嘛，所以不可能寻求大卫王。所以这里说寻求大卫王是指什么呢？上个礼拜我有交代啊，这大卫王在后来的这个圣经的用词里头呢，其实都是在指基督的啊，就是大卫所预表的那一位啊。所以大卫的政权，大卫的国度，虽然是这样称啊，大卫的子孙什么的，其实都是在指耶稣了。OK， 所以当时说寻求大卫王，大家都明白，他指的不是那个在坟墓里面的那个王帝，他指的是上帝，就是在之前啊向以色列应许的，就是他一切的福分，他一切的好处。都要借着大卫的子孙领到地上，领到他的子民，就是那个中保，一个人顶天地的那一个人啊，那个伟人啊 ，OK， 那个伟人叫大卫的子孙呐、啊、，OK， 啊，当他们一说大卫王，他们要想到的是这个，因为大卫已经死了，所以大卫不能做这个事，所以是他里头，他后代里头有一个人呢，他可以。代表神，他也可以代表人的那个，他就是一切丰盛，他可以从天上把属天的东西带下来，因为他是一个可以接天接地的嘛，对，他也可以把地上在卑贱的人都可以拉到天上，他是那个唯一途径的。所以这里又提到他了，就说到你们回转的时候，你们归向耶和华，同时归向耶和华就是归向了这个中保。因为这位中保，然后我们今天讲基督啊，当时他们还是叫做大卫的子孙，他就是上帝所派给我们的弥赛亚。 OK， 所以如果人啊真的悔改，今天了 啊弟兄姐妹啊说啊悔改了啊，你紧接下来的动作是什么？我说没有啦，悔改了，感谢主啊！我就继续回去我做我的喜欢的事情，这个不是悔改啊！你悔改吗？你一定有一个动作，就是回到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是吧？我意思说，你说我悔改到上帝面前，你上帝是抽象了嘛？除非你的上帝是主耶稣啊！啊，而且连主耶稣。也算是抽象的，是因为我们没见过他2000年前的人嘛，对不对？我们今天说主耶稣，我们说的是主耶稣的话，所以你悔改，你就会遵守他的话。哎，耶稣的话是什么？哦，耶稣叫我去啊传福音，耶稣叫我去奉献，耶稣没有叫你做这个，你去读，耶稣一直重复说你要爱上帝。你要遵守诫命。那你说我整天讲一样的话，我就是整天讲一样的话啊，因为这就是上帝唯一吩咐我们的。如果我再不讲，我就是骗你们了，对不对？我讲别的，但不讲这个，那我岂不是骗子吗？上帝跟亚当讲的话，就是说你听，按照我的话来做，你就活。那么短的一句啊，10个字都没有。这就是神对人的吩咐了。你知道我们到现在还不做这个事情，我们做别的，我们建教堂，我们搞诗班啊，我们搞这搞那，搞宣教团体，我们就是不想去面对这个，就是做上帝的话， 但是这就是只有这个吩咐啊。当然上帝的话里头也可能叫你去宣教啊，也可能叫你做别的了啊，叫你去，但是主要是因为听他的话嘛。OK，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如果真的回转啊，向上帝悔改啊，说啊不对啦什么什么，他紧接下来需要有一个焦点啊，不是回到自己，他要回到圣经，他回到耶稣基督的话里头。OK， 当你一回到耶稣基督话里头，你的生命就开始有了依靠啊，因为你就不再随着自己的性情去选择啊。那个时候呢，你会有很多的感恩，很多的喜乐充满你，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实在的啊。我们生活里头如果很多的害怕啊、担忧啊，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离开了耶稣基督。Okay， 虽然你说你是基督徒了啊，但是就是这个原因让你失去了那个安全。所以悔改的人，回到耶稣基督话语的人呢，你会天天常常看到他喜乐，会常看见他很感恩，看他的生命很活泼，不是他装给你看的，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真的，他就在他里面，基督的生命就流露出来，他很能够，就是我们说不是说很有能力啊，这不是很重要啊，就是他很能够就是活出那种盼望啊。 OK， 在人都可能看来都很消极的时候呢，他好像总是会带着盼望继续走下去。他的秘诀不是因为他很会就是解释他的人生那种，没有没有啊，这跟人生经验没太大关系啊。是因为他跟耶稣很近，所以他一直感觉到很放心。因为如果你感觉到你跟耶稣很近呢，基本上这位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你最大的仇敌是死亡，都输给他了，你根本没有什么好怕的啊！你要打仗了啊！我们再过两个月啊，意大利人会变成俄罗斯的啊！再过两个月，法国也变俄罗斯，因为一直往东往西边打。OK， 好了，你开始很担心，还要不要搬家，要不要卖房啊？是吧？啊，你可以担心啊，继续担心啊啊！但是当然现在你不会了，因为啊，当时乌克兰的人也不担心啊。OK， 好，但是你要知道，基督不是看报纸过生活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很贴近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所以你很容易就有那种得拯救、被保护啊、进天国的盼望。这种盼望其实你压都压不住，你只要靠近那些人啊，人家都感觉得到，好吗？好了，我们继续看啊，下一个，因为这节比较长啊。他除了说他们要回转啊，连下一个这张纸就比较注重大卫王这个意思了啊。刚才我已经说是指耶稣啊。啊，就是在旧约里头呢，它是指那一个位格了啊。特别就是每一次上帝啊对大卫啊的王位啊立下这个应许的时候呢，这个对象肯定不是那个人物本身啊，因为大卫他做王40年，他不是无穷尽的生命的人啊啊。所以每次呢，你看到旧约这些经文，你都要理解他是在指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啊，之后啊生在约瑟家、玛利亚家的主耶稣啊。连其中一个例子啦啊，就是诗篇啊，这其中一节啊，很多都是类似的啊，72:5啊，他说太阳还在，月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 这个太阳还在，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那其实你说大卫是指谁？其实这个应许是指他，但是不可能。太阳还在，月亮还在，大卫已经不在了啊，所以不是他。这个是指到啊，我们的主耶稣啊，连他说到万国要称你为，其实大卫没有殖民地的，大卫没有，从来没有把邻居打下来的。OK， 他就是只是那块地而已啊，就是十个支派，他没有让以色列的版图扩大，所以大卫没有实现这个万国要称谢你，万国要敬拜，没有这个事啊。我们的主耶稣也没打仗啊，但我们主耶稣的福音呢，却成为了最比核子弹还厉害的武器啊。OK。进到了每一个文化的里面，把一切要被拯救的人都改变了。 OK， 所以最终呢，是这个大卫的后裔基督实现了这个应许，万国。你看今天礼拜天，今天是主日啊，连俄罗斯乌克兰里头都有人要称耶稣为有福的，他们用他们的语言了啊！哇，同一天里面有多少的语言跟多少张口啊，在称主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王。所以实现了，没有人提大卫的名字啊，但是都提了这位救主的名字。所以以色列人将要从这一位啊，就是弥赛亚的身上得到这个好处。所以这个预言啊，应该很明显是被理解了啊，就是到我们的救主的身上啊，因为他最后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上帝的这个赐福的做法啊，并不是就是来打仗啊，来把罗马人赶走啊，用军事啊把万国都制服啦，人就听他的。我们现在明白了，原来不是这样。门徒可能也不明白当时哈，所以门徒好长一段时间啊，都一直以为耶稣要去耶路撒冷，要去登基，要去做王的。耶稣要用他的神迹把罗马人就是赶走的。后来他们明白了，原来不是，原来基督的武器。更厉害啊，比罗马人的军队更厉害。基督的武器是什么？是爱，是借着福音把上帝的爱显出来，也借着让人明白上帝的爱，感受上帝的爱而被制服啊。当然地上的国家是这样啊，你不听我就打你啊，打到你听为止啊，就这样了啊。现在乌克兰就得听了吧，我也不懂会打多少啊，总是打 OK 就听听啦，最后有能力的与反啊，就这世界就是这样啊，其实谁都不听谁的啦啊。但是你要知道，在基督的国度里呢，不是这个方式的啊。耶稣基督不是用武力啊战胜人心的，基督是解决了人对上帝的惧怕，用这个方式使到那些被拣选的人就是忠心的回转，而且一生被上帝的灵所保守。 OK， 所以好了，说回来就是他连贯两件事啊，这是我们新约很熟但是在旧约少见的经文呢，就是把耶和华跟基督连在一起。这前面一句话是说归向耶和华吗？第二句话是说是归向基督嘛？就大卫王是指基督了啊，所以比较少看到嘛。但新约就很明显，我已经说了啊，就是很多经文，耶稣是神啊，这耶稣是主，这个就直接称他了啊。但在旧约的确就是这个样子，这样的经文了。OK， 把圣子跟圣父。就是同等啊 ，OK， 他们都是神，都是有共有一个神性的两个位格，所以在约翰一书里头， 有引用啊这个观念啊，他就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那这个可能在我们现在听起来很理所当然了，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嘛，基督是神。但你要知道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在犹太人的思想里头，这个是很冒犯的，是吧？因为对他们来说，神就是父是高高在上的，耶和华圣父啊是不可见的。连你说子是这位他们看得见摸得着跟他一起吃饭的那位耶稣，而且听说死了复活，有人说看见，有人没有看见， OK， 连你现在说他就是父或是说只能够信他才能够得到福啊，就是要透过耶稣才得到福，这是冒犯啊。所以他们能够信主耶稣一点都不比我们容易啊！我们可能觉得他们比较容易，因为他们看到耶稣，看见了更难信，是因为人的傲慢。你看法利赛人看见耶稣行神迹的时候，马上说是靠鬼王赶鬼，啊！我们今天读，可能也是啦。我想有些新朋友读福音书，读到耶稣赶鬼，可能第一个就是说神话故事，可能是这样啊，就是。也会拒绝了啊，也觉得说这些好像不合理啊，不过理性的事情啊。但是我们毕竟还是说这是古代的事啊，我们不会好像马上下一个定论说这是魔鬼啊，啊，当时的人看到主耶稣呢，要么就爱得不得了，不然呢就恨得不得了。我们今天是冷冷淡淡的啊，就是。一般人没有什么恩典的，听到福音就是冷淡，也不拒绝也不喜欢啊，就在中间这样子。 OK， 所以约翰当时这样子讲呢，的确是一个很明确信心的伟大的表现啊，就是说他认定了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王。 OK， 所以离弃基督的就是离弃耶和华，接受基督的就是接受耶和华。OK， 所以这个观念我们应该常常提醒自己啊，就是我们追求上帝的时候，我们不能绕过主耶稣啊，因为上帝是住在不可见的光中啊，他是透过基督向我们来彰显。如果我们远离圣经，不喜欢读圣经，你就不能够再说你爱上帝。如果你这样，你就是假冒伪善了。OK， 就好像我说啊，如果你不喜欢敬拜，你基本上不能够说你是基督徒。你不能再骗自己说我信了的，我是基督徒，我在家自己信的，我自己读经祷告的。你不敬拜几乎你就不是人啊，不要说你不是基督徒了。因为上帝造猫狗飞鸟都要赞美他的，你呢？你竟然不做吗？所以这是举例子了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亲近耶稣的话，因为我们没办法直接亲近耶稣啊，我们看不见他啊。如果我们没有亲近耶稣的话，渴慕他的话呢，其实我们真的很难说我们是爱慕上帝的啊。那个上帝可能就变成是我们的想象，并非是真实的。 OK， 所以基督是已经很乐意的，因为他做了哈，把自己给了我们的，他很乐意就是将他的生命向我们来倾倒吃下。所以基督已经做了这一方，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把我们的眼光就是注目在他身上。像这里说的我们如果真的是想要回归上帝，我们就要寻求我们的主耶稣，这是唯一的出路。基督如果没有向你敞开，你还说我的寻求没有希望啊？但基督都已经敞开了，我们再得不到这个恩惠，是只能够说是我们的错了，因为我们忽略我们可能太自信啊的看待自己啊，就觉得自己可以自己有能力，可以吗？好， 我再继续啊，最后一句话说在末日后的日子，那后面它其实是重复前面一节是一样的啊，还不是一节，前面一段啊，就是说他说以后以色列人要回归，连这里说末后的日子，其实也是重复说以后这个事情。OK， 连他说寻求他们的神，连这里就是说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他是重复的。连最后一句话说归向他们的王大卫呢，这里就说领受他的恩惠。OK， 我不懂你看出他两同一节两段话的这个 parallel 啊，就是平行性啊，是平行走的。OK， 所以先知其实是重复了啊。为什么还要重复呢？因为的确啊，百姓已经可以说是已经沉睡了啊，太久了啊，所以需要啊用不断的话语啊来激励他们，而且他们以后要面对很大的苦难啊，所以需要不断的重复上帝的应许了啊。所以再说一次啊，就说到先知应许，就是在末后的日子，就是以后了，不是现在。OK， 就是上帝虽然要把他们赶出去一段时间，但是有一个日子叫末后，所以他不是无穷尽的啊。神管教他的教会有一个期限，那期限到了叫末后的日子，上帝要使他们重新能够蒙福，重新能够领受啊上帝的这个恩惠。OK， 连那一天临到的时候，他说他们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前面说是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是同一个意思。OK， 连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特别也可以指到他们当时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问题啊，他们为什么叫做不敬畏耶和华呢？是因为他们在信仰上，他们妥协了，他们造了新的圣殿啊，有了很多新的发明啊。他们在圣殿里面呢，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啊，掺杂了异教的东西啊，让自己随己意的这种放纵的行为啊。嗯，后来呢，他们回归之后呢，就没有这些了。OK， 因为已经全部拆掉了嘛，圣殿也没有了啊，所以他们就只能够重新的用上帝的话作为根据来敬拜耶和华。所以那时呢，上帝又开始有人敬拜他了。OK， 当你在天上，又重新在地上看见有人正确的啊，就是把他的荣耀归给他。OK， 所以这句话是这样，连最后一句话就是讲到这个大卫王啊，大卫王呢，他就说是领受他的恩惠啊，所以这不难理解了。因为基督其实就是上帝的恩典啊，所以上帝其实给我们大卫王，就是给我们基督呢，是要向我们证明他对我们的爱。OK， 所以基督不是把上帝不是把基督派下来做审判官了啊，他道成肉身，一直到今，他当然升到天上，但是他一直到现在呢，基督仍然还是那位。就是敞开让人悔改的啊，这样的一位恩主。 OK， 因为他还没有就是审判时间，那个时间还没到啊，所以上帝呢，他要我们归到基督那里，就是大卫王呢，实际上他的目的是要我们领受恩惠的啊，他用他的慈爱啊，透过基督啊，来吸引我们呢，啊，使到我们可以自由的、喜乐的、不害怕的去跟随他。OK， 就像我刚才说，上帝不是用武力来胜过这个世界的。如果他用武力，他就不需要叫耶稣来，他就派天使，天使就在。好像战斗机一样啊，就每个国家走一趟，就是你的什么设施什么都全倒了啊，那个天使都全部走一遍，我想这巴黎就变牙签了，总之全部什么东西都拆下来了啊，就是 舔手啊，他也不一定要害你，但是他就可以就是让人的骄傲全部垮台。但这个很暴力啊，是吧？很摧毁性啊。就算你看到了这种很伟大的人，伟大的东西被拆毁了，你也不会有长期的一种我们说顺从的心嘛，你只是害怕而已嘛，所以没用啊。所以上帝不要这样的东西，所以他没有叫天使来，也没叫天君，一个都没有被派下来陪耶稣，竟然呢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默默的就是降生在马槽里。所以基督的降生就是证明了上帝的那伟大的温柔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人没有办法就是让自己那么卑微的，上帝却可以，他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大卫曾经在诗篇呢130他说，但在你有赦罪之恩，要叫人敬畏你。为什么敬畏你？不是在你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天君天使，万军之耶和华，叫人敬畏你。这比较像普丁嘛，对不对？为什么要说在你有赦罪之恩啊？赦罪之恩啊，叫人嘲笑你啊，叫人敬畏你啊。当上帝向我们赦免罪的时候，我们会害怕他，很奇怪啊，好像不称啊，但其实这个是对的。你回想自己，的确这是对的啊。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会尊主为主呢？不是因为上帝打你，上帝打你当然你会怕啊，你会不想去冒犯他，但是你会产生敬畏而不是惧怕呢？就是敬畏其实有一个两层的意思，一个是害怕，再加上就是尊敬啊，就是这是好的意思啊。要达到这个层次呢，是他用他的怜悯跟慈爱来吸引你。所以地上的君王做不到，是因为没有一个君王或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这样大的恩惠来对待另外一个人。所以地上的国家君王就要用武力，用武器来使人惧怕他，等到有一天他武器弱了，连别人就让他惧怕他啊。总之就是我就只能够用怕来管你了，就没有别的，我不能让你来就是自愿来跟随我，因为我的爱有限，我的饶恕就赦罪之恩了，人的这种赦免人的这种意愿呢是很低很低的，所以完全不能吸引，特别是你的仇敌来归向，没有这个能力了。OK， 好了，所以上帝他用这个奇妙的方法，所以我说，如果你读福音书啊，你一读到耶稣降生啊，你就要佩服了。你说哇，出这一招是没人用过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尼布加尼撒啦、凯撒啦，都是大军大队这样就是涌进来的吧？就让你世世代代做奴隶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我们熟了，但是。我们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却用了这个方法啊，就是他谦卑的降生，向人表达他愿意与我们和好，所以他住在我们当中，很温柔的住啊，他没有就是很煞气的啊，来到地上啊，要吃要喝要你来服侍他，没有，他很温柔，他就在你中间走来走去啊，还帮助你医治病人啊。给人嘲笑啊，就推去啊，这样的温和 ，OK， 其实不是要表现上帝伟大而已啊，他是要让你不怕他，让你相信上帝爱你、赦免你是真的，因为你看见了耶稣，是吧？如果大家现在，当然全世界现在 大家每一个网页每一个新闻啊，总之你打开电视就是普丁的照片了啊。 OK OK， 他成功了，他比网红还红啊。 OK， 他红了。 OK， 好，那大家就会说啊，这个人是什么 KGB 啦，什么什么，哇，总之数啊数他，如果可以再数到他小学，肯定也从那里啊，就重新讲啊什么什么，这就是世界的啊，世界的新闻是这样子的。 OK， 好了，大家讲到他很可怕。但如果啊有一天你在意大利的一个小街上面喝咖啡的时候，突然间普丁在你旁边也喝咖啡，他也在那边喝啊，可能你说这双胞胎长得像，好了，是他了。 OK， 他也在那边喝咖啡，哎，他帮你给钱啊，他还问你，哎，这个意大利文怎么讲啊，这个话啊什么什么，很友善啊。 OK， 他身边也没有什么密探啊什么，你左右看没有保镖啊，他就像一个很平常的人坐在那里啊，跟你吃一样东西，喝一样的咖啡，哎，你马上觉得说不是很可怕啊，这个人为什么讲到这么可怕啊，讲到他哇多么会下毒啊，会什么好，怎么样，是杀手啊什么，哎，不可怕。当然我讲的是假的，他不会来意大利喝咖啡了啊，我觉得你们明白吗，就是一向来呢大家都说上帝是很可怕的，他一发怒降蛇降火，像这什么灾都可以下来，疫情什么都可以下来，知道吗？啊，这个神是很威严的啊，充满圣洁，那个光是看不见。连上帝说是，但是呢，我的慈爱就是让我的儿子在你们中间走来走去。当然，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啊，上帝走在我们当中啊。你在睡觉的时候，他在等你悔改。当然耶稣也睡觉了我相信啊，但是你知道他没有来到地上改变世界的次序啊，他顺着人的生活过了30年，所以他从 baby 长大，他没有一来就做大人啊，所以他很忍耐啊，他甚至还要忍耐玛利亚跟他换尿片啊，还要忍耐啊约瑟帮他洗澡，他说哎，我是神呢，啊，好好好，还是给你啊，因为你是他全部忍啊，玛利亚可能还要教耶稣怎么背啊十诫啊，我想他也得学哈，啊，他也做，他要证明什么？他要证明上帝虽然是伟大公义的，但是上帝的爱呢更加伟大。所以基督被拆派下来，真的我们要相信是领受，让我们可以领受上帝的恩惠，好吗？啊，好了，所以就是如果人没有就听了这些啊，都觉得不重要啊，或是忽视啊，其实我们就只能够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就变成那种不期盼上帝赦免我们，只希望上帝做我们审判官的人啊，因为上帝已经那样证明了，我们就应该很高兴的来到他面前。很乐意的向他来求赦罪的恩惠，我们不应该再抵挡再躲避，因为如果你这样，你好像在说我比较喜欢你审判我，当然不必要啊，因为上帝现在还不是审判，他肯定会审判，有一天啊，那个期限到了也没人可以悔改了，那时他一定审判啊，定罪全世界，但现在还有机会，基督徒啊，我们是最有福气可以做这个事情的，好吗？啊，好了，我要完成了，就是上帝的慈爱在基督里显现了，他好像一个很温柔的一个温泉啊，或是一个泉源啊，就是让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一切上帝要给人预备的好处啊，他不强迫你啊。它就好像一直会流不完的水啊，让你来支取啊，但愿我们有这样的眼光啊，今天啊，从圣经的话啊，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啊，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其实不一定需要有答案，但是只要上帝对我们的爱是真实的，我想这些问题就已经不再是个问题，因为你的苦难也是上帝的爱的动作，只是你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而已，但是如果你很相信上帝是爱的，是爱你的， 他也愿意饶恕跟宽待这个时代。其实有 这些困难就有了一个底，虽然没有答案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底线啊，知道这不是上帝恨我们的动作。如果你觉得害怕，应该先回转，重建这个爱的关系，你就开始可以有力量去面对啊。OK， 但如果这个害怕不出去的话，道理讲是没用的啊。有一些人有遇到事情啊，可能找我分享啊，告诉我啊怎么办怎么办啊，家庭问题、孩子问题啊，那怎么办呢？啊，我可以帮助他讲哦，小孩是这样的啦，这样的啦，对不对啊？哦，少年人是这样，因为我们每个都做过少年人，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想什么，解释，就是尽量合理化他的情况啊。他听了比较松啊，比较，我们说比较放松了。但是一阵他又回来了，他的那种恐慌又回来了。为什么？其实他不是孩子吓他，是他自己吓自己。为什么他自己？因为他内疚，他总觉得上帝要找机会给他麻烦。为什么？因为他得罪了上帝。就好像你是，我们说好像你是逃犯这样，对不对？只要老鼠走过你都会吓醒，只要一辆车走过你都以为警察来抓你。没有的，人家刚刚下班回家，不关你的事的。就是这样啊，因为你是逃犯嘛。但只要你不是逃犯，你已经放松了，你是公民，你是政府保护的人啊，你很安全啊。我看打了一下你都不会醒啊，因为平安嘛。你真的不需要很多人每天跟你解释你的困难，因为你有一个底线，你知道上帝爱你，你可以到他面前来寻求安慰，能进入很多问题就不再是虽然他还在啊，这些难处，但上帝会有他的时间了，但是你不一定像现在这样啊，一定要有一种好像百分百的把握你才放得下。嗯，有一个去看医生啊，有一次他去医院看医生，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然后来花很多钱呢，看了一个最好的专科啊，我记得不知道那个专科是很离谱的，好像都还没看到他，只是在他的那个秘书那边注册什么，就已经700块了，就是你踩进去他的诊所啊，排队挂号，连那。护士开始问话的时候就收钱了，你还没见到医生啊，就好像已经交了700多块了。OK， 好了，进去里面，他只要一进到那个办公室，那个医就是医生的办公室，他看到满墙都是证书啊，他的病好了一半了。那医生没讲话，你知道，他就想，哇，这个很有资格，哇，觉得舒服很多了啊。其实后来他告诉我，他在里头也没三分钟这样啊。医生只是跟他说啊，这个很正常，这个常常每个人都有的，你知道他没去之前我们都这样跟他说的，我说你几岁人啊，你都80岁啦，你走路脚酸正常啦，你有事这个事，我说应该也不是什么，不行，但是他就是非典啊 ，OK， 要这样一番，他就你后来出来了，他觉得好很多了。那这个是世界了，世界的人呢，他其实他给钱呢，他是找一个，我们说他不是找答案，因为医生也没有给他答案，他都没有检查他的血，什么都没有啊，他只看看他几岁啊，看看他之前的一些报告，就跟他说啊，你没事，你信我，安哥，你信我，你没事，他就出去了。我们基督徒做到这样，我们真的是可悲啊。我们其实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害怕啊，其实是在心里面的，旁边的事情呢只是激动了我们一直很想藏的那种恐惧感，把它引发出来而已。所以只要你在基督里面有平安，很多的苦难都没有办法让你害怕，虽然它会让你有困难，但是这个困难并不是一种害怕，这个困难可以激发你 更依靠主可以激发你更仰望上帝的帮助。他跟害怕差很远的，好不好啊？好了，我不多讲了。总之结尾呢，这个先知在这里的应许是把就是弥赛亚的观念拿进来了啊，是比较少的经文有这种记载啊，就是把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度跟耶和华就是放在一起，能以基督作为就是我们人得到上帝恩惠的一个或者得到祝福了，得到永生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重宝啊，唯一的一个中介啊的经文，好吧啊。好了，我时间到，我就停在这里啊，这也是最后一节了。下个礼拜我们就从第四章啊开始，所以第三章是很短啊，你说五节而已啊，但是这一整章都在描述啊一种安慰的情况啊，就上帝要怎么样的赐福啊怎么的恩待他的教会啊，这个甜点是比较小块啊，很快的吃完，然后后面呢是中药了，开始要吃苦药。然后面就开始有一个很大片的经文是责备的啊。OK， 好，我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啊能够有精神体力啊来啊思想你的话语啊，主啊，愿主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来动工啊，也光照啊，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啊所依靠的啊真的不是啊我们所知道的这些有限的知识啊，或是我们的资源啊，是因为上帝你对我们的爱，主啊，你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报你啊，不是啊为你做什么事情啊，或是啊参与怎么样伟大的工作啊，我们就是要啊敬拜你，要反映你的荣耀啊，要把你当得的啊感恩跟赞美归给你，主啊，你让这个使命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啊，让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对准啊这个目标啊，以致我们所做的可以讨你的喜悦啊，主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啊，带领我们下午的敬拜，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